单打伤口，这一场混战真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呀。大家伙经过一番苦战之后，哎，总算把这金本八平给保住了。差，哎，好悬呐，一字一慢，差点没被这印度苦行僧给接国外去。这要接国外去，还真就坏了。后来总算把这迎接金平的专使陈天宇他父亲陈定基给盼来了。这时候，陈天宇从这人丛之中走出来，拉过唐经天，拜谢唐经天那天的救命之恩。唐经天说：“天宇呀，你真好造化，武功也是大有进步。有你和龙老三在此，把这金瓶要保护到拉萨，绝不会有啥问题。我呀，也要先走一步了。你们还各自有各自的事要忙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说着话，唐经天和龙灵角和陈天宇告辞，飘然走出了峡谷。和硕亲王心里头非常不高兴，但是这功夫你得忙着接待这专使，也管不了唐经天了。暗写龙灵角、陈天宇他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保护着金瓶赶奔拉萨。咱们不说，但说唐经天急急忙忙赶到前山，和曼永明他们这些西北群豪相会到了一处。池豪这阵儿还都是气愤天庸啊，一瞅唐经天来了，纷纷指责啊，说唐经天今儿个你做的不对，你就不应该向着清朝，你吃里扒外，胳膊肘往外拐，你这没脸见我们这侠业道中人，你父亲都跟着你脸面无光。唐经天再三的解释说：“各位呀，你们千万不能劫夺金瓶，哎，是这么回事儿。”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这道理讲说了一遍，然后又取出了解药，把受伤的众人治好了。这武士兄弟性情比较直率，听唐经天说的也是大有道理。经天呐，我们算是服了你了，你智虑深远，非我辈所能及呀。今日之事，我等告罪了。哎，唐经天一摆手：“二位前辈呀，都是我累得你们受伤，本来赔罪的应该是我。哎，咱们，我们是被那小妖女所打伤的，怎么能怪在你头上呢？”一听这话呀，唐经天脸也红了。现在呀，他也说不好自己和这冰川天女是什么关系，他觉得自己和冰川天女之间好像是非常近，但又好像是非常远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，模模糊糊也说不清楚。这阵武士兄弟说：“这个小妖女她相助于你，用意虽然是好的，可你把话说清楚啊！啊，下手也够狠的。将来若再有机会，我们非得向他好好的领教一番不可。今天呢，咱们可都是天山奇剑之后，到时候你可不许再帮着外人。二位前辈，我遵命也就是了。”嘴里头这么说，心里头好笑。这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啊！冰川天女就是贵仲明的孙女，算起来还是你们的长辈呢。搁这寒暄了一阵儿，冰川天女离开群豪，独自上了山了。这回四周围没人了，唐经天这心里头也静下来了。想起来龙灵角满腹的疑团呐，给我这什么东西啊，我还没看呢。接过来一看呐，里头藏着一块汉玉，晶莹碧绿，正宗的和田玉，正中央有一道红印，上边刻着几个钻字，刻的是受命于天，国运久长。哎， 唐惊天看着这块玉，心里头就感觉有点纳闷，这块玉确实是一块好玉，价值连城，但这也没啥出奇的，那玉有的是，哪没有啊？但要一看这几个钻针儿，受命于天，国运久长，这是帝王佩戴之物啊，怎么说是我们家的呢？我们家的东西又怎么会到这龙老三他们家呢？哎，忽然他想起来了，有一回呀，他母亲风英就和他谈过他父亲唐小兰当年的一些个事情，就提到过这清朝的康熙皇帝，说这康熙帝呀，就曾经赐给唐小兰一块汉玉。先说话是不是就这块呀？怎么会落到这龙老三手里头了？他哪知道啊？实际上，他父亲唐小兰便是这康熙皇帝的私生子啊。唐小兰当年入宫见母，康熙皇帝便把这块玉赐给他了。唐小兰和这冯英啊，不愿儿子知道他们家这段家史，哎，徒增烦恼。因此上一谈到得玉的经过，就提到呢，当时啊，诸位皇子为了争夺皇位，自己呢因缘实惠，曾经啊救过这康熙皇帝一命，故此才得到这块玉。至于说其他的事儿，一概不知。后来说这块玉就丢了，究竟丢哪去了？冯英也只不过呀是不经意间谈过了这么一回。直到今儿的唐惊天这才见到这块玉，心里头更是万分的疑惑。哎呀，琢磨不明白也不想了啊，等将来见着父母一问，必有分晓，我何必自己搁这冥思苦想的呢？也琢磨不出个头绪来，当即收好了玉匣，独自上了山。折腾了这么一大天，这阵啊天也就快黑了，黄昏日落，山间是明月升起，月亮今儿个当露出个小月牙来，但四周围的景物看的还是比较清晰。这山上啊也有着冰川，虽然说没有这天湖附近的大冰川看着那么壮观，但被这月光一照，蜿蜒有如银龙的一般，围着山腰是一片银白，冰光月色交映生辉呀。往山上一边走着，唐惊天不自觉的又想起冰川天女来了。他和冰川天女约好的，今儿个晚上就搁这丹达山的山顶上见，俩人还得比剑呢，搁着。想到冰川天女，心中不由得也是一阵的甜蜜，一阵的苦涩呀，不由得自言自语：“冰河映月，嫦娥下，天女飞花，骚客来。”这两句诗啊，是这唐惊天第一次到这冰宫。一瞅这冰宫，四处都提着对联，唐惊天就看到一副对联。唐惊天说呀：“你这副对联啊，哎，对仗挺工整，这谁写的？”冰川天女说：“我提的。”唐惊天说：“对仗虽然工整，但有点啊不能形容你们的冰宫。”当时冰川天女就有点不太满意，说：“你说不能形容我们冰宫，那好，劳烦您帮着提一副联，能够恰如其分形容我们冰宫的。”好嘞，就这么，唐惊天当即便提了一副对联，就是这个：“冰川映月，嫦娥下，天女飞花，骚客来。”正好前边这俩字冰川天女，把这冰川天女形容成月宫之中的嫦娥，虽然美丽，但是你独居冰宫也是一样的孤单。念到这副对联，唐惊天不由得也是暗下决心，我一定要把这月宫之中的嫦娥啊请回到尘世之间。 哎，他正想着呢，忽然之间呢，就听见山顶上传来了一阵琴声，顺着这偏风飘荡荡，这就传过来了。这琴弹的甭提多好听了，弹的什么呢？是李商隐的这么一首诗，说是云母屏风烛影深，长河渐落影星沉，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说这嫦娥呀，也得后悔，不应该偷灵药上天。上天有啥好处？身居在广寒之中，虽然是仙子，但面对的只能是蓝天碧海，夜夜都是孤单凄凉啊。唐经天听着曲子，心中一笑，哼，看起来这广寒仙子也要思凡了。顺着声音往山上走，忽然之间呢，他就听见离前边十来丈远的地方唰啦响了这么一下。本来声音不大，唐经天的听力那多敏锐啊，一抬头发现前边出现了两条人影，周身上下都是穿青挂皂，往山上去了。哎呦，速度那个快，几乎是脚不沾地呀、啊！在这荆棘草尖上施展这登亭渡水，这又叫草上飞，绝顶的轻功啊！往这山上跑，哎呦！唐经天心说话：“这二人谁呀、啊？”就瞅这轻功，绝不在自己之下呀！他为什么要在这深更半夜的上这山上来呢？在后头一塌腰，紧紧跟着，离着多远，就瞅前面那人躲在了乱草丛之中。唐经天赶紧伏在一块石头后头，屏息凝神，听他们俩说啥。就听有一个非常苍老的声音说话了：“我听说今儿个北五省黑道的人都来了，劫夺金瓶，好像焦天雷他们吃了败仗。多亏有那个龙老三大显神通，金瓶才失而复得。如此看来，这龙老三确实不可轻视啊。”唐经天先说话：“你们呢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。来劫金瓶的何止是北五省的一干人物啊，就连印度尼泊尔也都派人来了。要不是冰川天女，金瓶早就被人劫到印度去了。但听他们特别谈到这龙三先生龙灵角，心里头不由得一动啊。他们这是来找这龙三先生的，找龙三先生干什么呢？”就听另外一个女的说话了：“
嘿，龙老三武功超绝，可他却心甘情愿在这福康安的帐下当什么参赞，这事儿我觉得就可疑，怪不得会总管特别请我们出来，要摸一摸他的海底。感情皇上也起了疑心了。”
听这话听出来了，这对男女呀、啊、是这清廷新近聘请来的高手，但看他们这功夫，看起来远远的在那大内八大高手之上。这功夫山上的琴音又响起来了。那女的说：“
我们明儿个晚上还得赶到拉萨呢，可你呢偏偏要上山来听这什么琴声，我问你，你安的究竟是什么心？”“
哎，你能不能不胡思乱想啊？我听说今儿个有一个女的前来助阵，临出现之前也弹琴了，莫非那女的就是在此弹琴之人吗？这事儿我觉得非常的奇怪。咱们既然搁这经过了，便不可不看。”
他们这二人呢、啊、说话这声音既是有点苍老，还有点沙哑，还有点尖锐刺耳，
反正我这都没法形容。特别在这深夜一听啊，跟这猫头鹰叫唤差不多少，本身就让人直起鸡皮疙瘩。就听那女的说，哼，要是臭男人搁这弹琴，你绝不会苦巴巴的赶上来。哎，一听这语气呀、啊，醋味还挺浓，好像他们是两口子。嗯，唐惊天心里头不由得一动，先说话在这西域这块蒙藏一带，要讲夫妇双修，像他们这年纪又是大有来头的，除了我一父一母李志和冯林，还有我的父母之外，没有谁了，夫妇同修的。哎呦，猛然之间想起来了，青海有灵山派的巨灵子夫妇，莫非今儿个晚上来的是他们俩？难道说巨灵子夫妇也被朝廷给收买了吗？要提起这灵山巨灵子夫妇来，唐惊天他父亲唐小兰不止一次跟唐惊天说过，说将来呀，你行走江湖，要是遇着这夫妻俩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他们是青海灵山派的掌门，夫妇双修，能耐也大，心狠毒辣。男的人送绰号赤练魔神巨灵子，女的人送绰号烧仙姥姥，她叫桑青娘。这夫妻俩能耐也大，心狠毒辣，而且是狡猾奸诈，遇着他们一定要加小心，弄不好就得吃亏。你别说是你，就是我和你母亲你姨母，碰着他们能不招惹都尽量别招惹他们。他们俩还好说呢，他们还有一位大师姐，这大师姐人送绰号八山老妖，她叫桑木老。这桑木老和那桑青娘是亲姐俩，比他们俩还难缠。另外他们和这30年前纵横西域的大魔头翻天邪手印血神子磕头结拜了，和他关系还不错。因此上你行走江湖，不管这几位碰到谁都得万分的谨慎，千万大意不得，稍微大意一点就有可能吃他们的亏。唐小兰这么一说，说实话呀，唐惊天心里头也不太服气。哎，虽然说父亲当然不可能去长别人威风灭自己的锐气，说出话来肯定得靠谱，但他琢磨我这能耐啊，已经得到我父亲的真传，在这江湖上不是数一也是数二的，我要是碰不着他们还则罢了，碰着他们我非得好好的领教领教不可。万没想到今儿个晚上可能碰着的就是这夫妻俩，赤练魔神巨灵子烧山姥姥桑青娘。因此上唐惊天手握剑柄，屏息凝神，也夹着小心呢。就听那男的说，嗨呀，你又说哪去了啊？搁这山上弹琴这女子，她即使不是冰川天女，也应该是大有来历的。既然咱们奉了皇帝的差遣，就应该处处的加着小心。既然搁这过，岂有不探探他的底细之理呀？哼，皇上可要你探的是龙老三的来历。龙老三那边忙着保护金瓶呢，哪料到有人会在暗中探查他呀？咱们此一去，必定会一举攻城，更何况老大都先到拉萨了。你呢也不用担心，咱们还是先看看那弹琴的女子吧，从那女子的口中或许还能得到龙老三的一些个来历呢。说着话
这男女二人唰啦一下从这草丛之中这就蹦出来了，往前走了没几步，一拐弯，只见有一名女子穿着仍然是湖水绿的衣衫，后边站的是她侍女幽萍，前边放着一架古琴，正搁那弹琴呢。搁这等着白衣少年唐惊天，等了老半天，唐惊天没来，心里正生着气呢。忽然见这草丛里头蹦出这么一对男女来，这俩人长得啊，瞅一眼就够恶心的。这难看劲儿那就甭提了。这男的身高九尺挂零，也是大个，不过呀水蛇腰，挺大个大水蛇腰，三道弯，两条大仙鹤腿，面赛紫阳干，俩眼角往下耷拉着，俩嘴角向上翘着，细眉毛小眼睛，鹰钩鼻子，菱角口，满嘴里出外进的大板牙，还黑牙根儿，别提多难看了，瞅一眼就够你恶心半个月的。那女的比这男的也好不到哪去，骨瘦如柴，你要不细看呢，就跟一副骷髅架子差不了多少，脸上一点肉都没有，面似灰白，这两只手就跟这鹰爪差不多，只是这眼睛稍微有这么一点活动气儿，被这月光一照，刷刷往外放蓝光，就跟那鬼火差不多少。这也就是冰川天女，这要是换个一般人，晚上碰着他们二位，非下个跟头不可。这二人从这草丛之中蹦出来，那男的朝那冰川天女一呲牙，嘿嘿嘿，别谈了，姑娘，我们来了。冰川天女把手停下，眼皮微微往上一撩，你们来了又能怎么样？你们这对狗男女，还不给我滚下山去。这冰川天女从来说话就是这样，跟谁一点都不会客气，心里头怎么想就怎么说，再加上态度高傲，从来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头。来的这二位谁呀？哎，真就不是旁人，正是这灵山派巨灵子夫妇，这灵山双魔。